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同事张瑞强非常不幸，才40多岁就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而这种疾病被誉为是不死的癌症。然而幸运的是，瑞强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并且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他得到了神佛的护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概就是2-3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听说瑞强住院了。出于同事间的情谊，我打电话给瑞强。他说他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目前市里医院的医生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建议保守治疗。之后瑞强又去了北京的各大医院求诊，但所得到的说法基本上差不多。后来瑞强从医院回来，也上不了班，只能开些药在家养病，我单位的好多同事又一起到他家去看望他。有一天，瑞强到单位来，找我聊了一会儿，瑞强在说话前不由自主地先干呕了一下，又缓了一口气，之后他又两手掐着两肋，才有气无力地说是药劲上来了，刺激的身体难受。瑞强低迷地接着说，医生说这个病没有办法根治，只能是延缓发展，但最终的结果就是全身动不了，瘫痪在床，直到离世。医生曾经说，明星有钱不？但再有钱也治不好，有的明星得了这个病也是毫无办法，更别提我们这些普通的上班族了。瑞强又说，刚才他找领导说明了这个病情，领导也理解，并且领导也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这个病的介绍，都说没有啥好办法，也好不了。最后领导还关心地说，有时间就到单位来转一转，省得你在家待着没意思。我听了瑞强的述说，看到他心情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我就告诉他，现代科学是实证科学，在实证科学以外还有更高的科学，好多实证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更高的科学却能彻底解决。我告诉瑞强，我同学和我亲戚都曾患有严重的病症，但可喜的是他们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以康复了。瑞强表示震惊，我又根据瑞强的理解能力讲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中共和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等等内容，并且我给了瑞强一个16G 的真相 U 盘，里边有大量真相视频，我告诉瑞强，在家里没事的时候看看，对你有好处。又过了好些天，瑞强从北京大医院回来后又来找我聊天，瑞强说已经看了一部分真相 U 盘了，还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做了解答。之后 我劝瑞强退出党团队，他非常痛快的就退了。我还告诉瑞强，以后要在心里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你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瑞强愉快地答应了。大概又过了几个月，瑞强又来找我聊天，这回瑞强说话中气十足，而且还拿出了香烟，边抽边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话。我说，你怎么还抽上烟了？医生同意你抽烟了？瑞强却兴奋地说，我好了。我连忙问，全好了？瑞强激动地说，全好了。我说，那真是太好了，但你也要注意身体啊，抽烟对人体一点好处也没有。瑞强心怀感激地连连说，抽这么多年了，慢慢戒，慢慢戒。最后瑞强偷偷告诉我说，他姑姑1999年前也练过法轮功，只是后来共产党迫害，因害怕就不练了。我说，那真是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功法，有时间劝劝你姑姑千万别放弃。就这样，强制性脊柱炎这不死的癌症，在医院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瑞强仅仅因为明真相做了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得了福报，没花一分钱就不治而愈。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因此，希望有缘的朋友不要再相信中共的谎言，快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及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让自己和家人也都有机会获得一份上天恩赐的幸福与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 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家庭是一个人最后的堡垒，是挫折时的加油站，是难过时的避风港。家庭应该是人寒冷时的暖炉，万一我们的家庭却像冰库般的寒冷，这个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他是怎么改变了冰库般的家。我的丈夫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玩乐，他脾气暴躁易怒，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这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啊。幸好我当时躲得快，还没有发生惨剧。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昏死在床上。我丈夫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还在走廊上和别人唠得热火朝天的。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身体虚脱走不动，我一步一步的挪，即便这样，丈夫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丈夫还经常在外面打架，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也不给我生活费，但是过日子需要钱呀。幸好我所住的区里一位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帮衬我。我丈夫还爱赌，见家里有钱就抢去赌。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上。我怨我的公婆没教育好丈夫，而我的婆婆看不上我，总是背着我丈夫我公公对我说些特难听的话，婆婆欺负我刁难我，但她居然还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我没好气的把她撵了出去，我不想白受气，所以也拐弯抹角不着痕迹的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去告状，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公公偏向我，所以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听我说到这儿，您想这样的家是不是就像冰窟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说真格的，要不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我都死好几回了。1998年，我老家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总是开导我，并叫我也学。刚开始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对谁都好，这样会有福报。于是我就努力的修善，我尽量去看丈夫好的一面，同时我说话做事也尽量的温柔些。我开始改变自己，我发现我做得好一点时，丈夫也变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用大法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次，我和婆婆弟媳三个人一起烙饼，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可婆婆却说，你妈没教你啊，咋擀成这样呢？当下我眼里含着泪没吱声，尽管如此婆婆还不罢休，她用挑衅的口气说，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你也没做到啊，咋还掉眼泪呢？你咋不忍呢？这个时候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他知道一定有事，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我赶紧说，没有。丈夫走开之后，婆婆语气变了，她平缓地说，哦，你真提高了，不再挑事了。随着我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我们家庭气氛逐渐的变化。然而儿子上了初中，被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儿子开始叛逆，自暴自弃，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逃课，陪着校霸收保护费，上网吧等等，无心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倒数。我心里这个急呀，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无奈之下，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一年以后，儿子从老家回来了，他变得用心学习，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爱帮助别人了。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放下了妈妈的架子，把孩子当朋友对待，不打也不骂了，只是和他交流。学校老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但却也担心地说，这孩子品德很优秀，就是基础太薄，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然而中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降分 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我告诉他，我们家的香高的摸不到头，因为我修大法，只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就会有福报。高考的时候，以儿子的状况，本来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但是沈阳一所大学在我们省里扩招两个人，我儿子原本离录取分数线低了将近百分，就这样他又录取了二表大学。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感谢大法，谢谢媳妇儿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随着我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天翻地覆地变化了。我婆婆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以前从来不许我在她家住，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也从来不留我娘俩住。我在鞭炮声中流着泪，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我去婆婆家，就在那儿住几天，陪二老聊聊天，他们很开心，经常跟家里人说，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不但她自己变了，我儿子孙子都变了，这大法真好啊，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我丈夫更是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做帮教转化我。丈夫跟书记说，往哪儿转啊，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到处惹祸的人，他却对我不离不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平日里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引导孩子做好人，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大法弟子比，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你们那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丈夫的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事后丈夫的同事说，哥，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我丈夫说，我讲的都是实事儿啊。还有一次，我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知道我也修炼，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架，下手狠，在周围是出了名的。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的走了，正在我家的姐姐平安地躲过了一劫。现在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婆婆怕我冷，时不时的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每次去她家，婆婆都舍不得让我走，总是说再多待一天呗。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钱，婆婆不要，我说以前我没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虽然不多也应该孝敬您呐。婆婆感动地哭了，她说，真没想到啊，到晚年了，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你要不学大法呀，我也不会有这个福分呀。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她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念。去年有一天在她家，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儿，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看完病回到家，我说，妈，您病也看了，药也吃了，这疼痛也没减轻，多遭罪呀，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她同意了，并且虔诚地一遍一遍地念。下午她说，真的不痛了。后来婆婆高兴地告诉我， 念大法好，我能上去楼了。我儿子毕业之后，就在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外企单位就业了。在外企工作压力大，儿子的英语底子差，和那些海归们无法比。开例会的时候，为了我儿子，大家只好都说中文。我儿子虽然用功补习英语，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天晚上，儿子做梦，梦到有人教他英语。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上知道是大法师父在教他英语。到了公司上班，开会的时候，大家围在圆桌一圈，领导友好地看着我儿子，意思是，你能谈谈吗？我儿子就站起来，他面带微笑，毫不紧张，顺利流畅地用英语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大家瞅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这是我儿子神奇学英语的故事。我婆婆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一年夏天大旱，好长时间不下雨，大家都盼着下点雨。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可是那点雨就下在居住的小区这儿，隔到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这个时候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有事求大法师父。婆婆就不停地念叨，大法师父帮帮我吧。接着就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那大雨哗哗的就把那块地浇了个透。还有一次，婆婆种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婆婆急得在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她还是不放心，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我儿媳学大法，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雨过后，我和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真神呐，这雨下了这么多天，麦子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婆婆不仅自己诚心地总是念法轮大法好，还督促我，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从今天主角的经历，您应该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真实无虚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1岁。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季节性过敏、慢性咽炎等。神奇的是，修炼大法之后， 我全身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真是无病一身轻。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家人也都明白大法真相，很支持我修炼。兄弟姐妹每个家庭都得到了福报，他们都从内心感恩大法和师父。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三妹夫身上的奇迹。三妹和三妹夫虽然都不修炼，但他们很支持我修炼大法，还在我被中共绑架时保护过大法书。2024年8月初，三妹告诉我，三妹夫因肠梗阻住院了。经过肠胃镜检查，医生说可能是结肠癌。三妹大哭，说她婆婆就是直肠癌，妹夫的表哥也是肠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不能做手术了，没多久就去世了，那时才30多岁。我说，你和妹夫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他。 CT 检查出来了，说是肠癌中期，可以做手术。8月中旬，三妹夫在市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让做8次化疗。别的病人化疗时都很痛苦，可神奇的是三妹夫没有什么反应，体重还增加了。三妹夫每次化疗前都要做身体检查，就在年前腊月25做第7次化疗前的身体检查时， CT 片子出来，医生说他肝密度低，怀疑是转移到肝，说不能做化疗了，回家等着过年后再回来做肝手术。三妹没想到肝又出问题了，简直伤心的都不想活了。我对他说，你还是求大法师父救妹夫吧。后来医生让三妹夫做核磁检查，检查前三妹一夜都没睡，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医院，和我三妹在核磁室外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午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是脂肪肝，没有大事，明天继续做化疗。三妹大声哭着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后来三妹和三妹夫专程拿着贡品来我家，到师父法像前跪谢师父。过年时三妹不忘发贺卡，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展现神舞动之美，神韵倾倒各国观众，副标题前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领舞致敬神韵总监，完美的杰作。明慧记者高思雨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在2025年4月一开始的两周内，神韵8个艺术团同时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及台湾的18个城市巡回演出，在纽约18场演出全数售罄，多特蒙德的6场也全数提前售罄， 其中随着最后一场的四次谢幕，神韵本演出季在德国的演出也全数结束了，但在加拿大和法国精彩依然可期。无论是见多识广的纽约客，习惯多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亦或是严谨的德国人，浪漫的法国人，都为神韵展现的神舞动之美而倾倒，更体悟到演出中呈现的神之眷顾。观众中既有志同，也有耄耋，有期待多年终于如愿的，也有连续多年观看的，当然也不乏长途跋涉甚至跨国追寻神韵的忠实观众。神韵艺术家们的超凡技艺、完美演绎，让各国观众震撼钦佩之余感动落泪。对于神韵艺术总监和所有艺术家们全心全力的付出，由衷地表达了敬意。美国金融投资家说，神韵将超越时间，历久弥新，指引未来。我觉得神韵演出精妙绝伦，是一场了不起的大制作。金融投资家弗雷德·纽科姆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承传，感谢神韵向我们展示并让我们看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变及其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纽科姆感叹，相较美国数百年，中国文化已积淀积累了数千年，而神韵让观众们看到美丽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历史演化中走过的历程。纽科姆创立的投资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曾为三星进入美国电脑市场安排融资，拥有逾半个世纪的金融行业经验。他的夫人塞西利亚·克劳利曾是女高音歌唱家，对神韵展现的内涵称赞不已。神韵以最优美的方式，最精妙的艺术，展现出中国人热情好客之外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慈悲、善良和仁爱，一切都是一流的。我感谢神韵，这真是一场奇妙无比的体验。夫妇二人都非常支持神韵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纽科姆盛赞，神韵把一切都栩栩如生地带到世人的眼前，真是太棒了，否则人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些。神韵做得太好了，我认为这应该得到高度赞赏，必将受到全世界的赞赏。神韵这美好的艺术将超越时间，长久流传。他认为神韵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呈现，为未来指引方向，尤其是对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走向，美妙无比。美国资深金融家赞神韵顶级演出带来从未有过的感动，这是顶级的演出，真的精彩至极，舞蹈、内涵以及讲述的故事都富有深刻的意义。神韵节目真的非常有深度，令我感动不已，我们俩几乎要落泪了。资深金融家威廉·诺兰赞叹，演出打动了我的心，让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感动。神韵真的太美了，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美的舞蹈，讲述的故事非常强大，充满情感，也极具精神内涵，传递的信息令人无比震撼，极具感染力。诺兰是一位资深金融家，他创立的一家致力于建立一个规模达万亿美元的联邦基础设施银行，他还将自己的关于企业运行的理念整理成书。观看神韵演出后，他感悟到，创世主为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负责，我们为创世主效力，而非任何人，而我们生来就有自由，是让我们能服务于创世主。前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领舞致敬神韵总监，完美的杰作。弗兰克·德拉波拉表示，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技艺令人惊叹， 他们的技术水准极高，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技巧类似体操，但如果你熟悉舞蹈世界，你就能看得出来，神韵演员有着完美的腿部和脚部的控制能力，而且他们所做的流畅的高难度动作绝不是靠花招就能做到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辅以手势。当人们看体操时，能看到一些花招，而当人们看古典舞时，就像我从前就在广场对面的大都会剧院表演芭蕾，人们是在看舞蹈艺术。神韵演员的技巧包括对身体的控制力、表达力以及高难度技巧动作，要将一切因素融会贯通，才能把故事完美的表达出来，因为他们的肢体语言与舞蹈技巧结合得很完美，真是天衣无缝，能将故事充分地演绎出来。神韵演员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他进一步举例说明，我特别注意到女演员在群舞中有一段高抬腿的动作，把腿举到高处，然后再慢慢放下来，全都站着。我特意观察是否有人会摇晃或抖动，但所有人都站得很稳，每个人的定位都非常完美，动作一致。这展示了他们对舞台空间的敏锐感知以及扎实的基本功训练，真的非常杰出。德拉波拉曾是驰骋世界芭蕾舞台近30年的资深芭蕾舞领舞和独舞演员，曾与国际多家著名艺术团合作，其中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近17年，担任多部作品主角，还担任过《天鹅湖》等多部剧目的制作人。他认为神韵演出恰如其名，演员们完美地展现了神舞动之美，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种美，我觉得神韵真的名副其实。当人们坐在观众席，欣赏着集歌唱、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演出，并真切感受到了神韵的内涵，这就意味着演出成功了。德拉波拉最后送上他对神韵艺术总监的敬意，感谢他制作出如此完美的杰作。D.F. 先生，神韵是完美的杰作，演出中展现的纪律与精神、音乐性、艺术品味、风趣、洒脱与喜悦，一切都令人惊叹，非常非常了不起。作为一名前芭蕾舞演员与表演艺术家，我向您致敬，我们全家都爱神韵，感谢您的辛勤付出，也感谢您的艺术团的优秀成员们带给我们如此精彩、令人惊艳的演出。加拿大知名画家说，神韵打开通往纯真之路。神韵带给我真正美好纯净的艺术享受，如饮甘醇良药，实在美妙无比。弗兰克·利可斯克被神韵的美深深触动，美是打开心灵之门的元素，能让人友善地面对不同的认知和观点，并提升到一个人与人之间通过神圣的方式产生心灵的共鸣。演出让人感到非常激动，并提醒人神确实存在，这真是一个难得又奇妙的机会，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不太会这样思考了。神韵带给人纯美、纯真与纯善的精神。他说，观看、体验神韵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因为它唤回古老的记忆，带回我曾经拥有的纯真，这就是让我感觉最美妙的地方。神韵为我打开了通往纯真的道路。利可斯克在年轻时就曾受邀为时任美国副总统绘制肖像，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被收藏家及一些名人收藏。德国女高音赞神韵歌曲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我觉得今天所听到和看到的 无比感人，音乐对舞蹈和整场演出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音乐非常动人，但又不喧宾夺主。丹尼拉·罗斯林·斯霍佛·穆勒特别谈到，这些歌曲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作为专业歌手，他认为歌唱就是在表达，所以富含意义的歌词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神韵歌曲非常有深度，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歌词时就觉得非常吸引人，因为它涉及信仰的层面，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很重要。他觉得这些歌词就像是一篇文章，供人反复阅读思考，每一次都可以从中发现新的内涵。法国心理治疗师说，神韵抚慰心灵，让人重获新生。维基尼·瓦伦丁赞叹，神韵太神奇了，华美绚丽，演出能舒缓身心，抚慰心灵，让人重获新生。同时它也富有历史意义，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身为心理专业人士，他亲身感受到神韵的能量及对身心的净化。我感受到很多情感，首先是一种宁静的感觉，音乐也很有力量，乐团的能量直接让身体感到震动，我真的感受到了。再加上眼前这一切色彩的视觉奇观，真的令人赞叹。我感到一股力量承载着我，将我抬起，净化，升华。这就是舞蹈带来的感受，我甚至此刻都能感受到，我的语调都因此更柔和。正如我所说，神韵充满神奇，它承载着我们，提升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抚慰着我们的心灵，它真切地给我们带来了平和的感受。他感叹，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 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和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异物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诏变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诏变，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辩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辩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辩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辩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辩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 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写着春的信息，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听着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2年的春天，我像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2年的春天，像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